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在台湾的这个地震，看到有些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主，你仍然保守台湾，能够很快的恢复向前推进。谢谢主，也愿主今天在这一个课程里面，让我们能够很轻松的，而且是很能够理解读经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喜悦的彼此的分享。和彼此在心灵上的交流，谢谢主，我们愿主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恩高的领受，对于读经能够有更新，更新的认识，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首先要谢谢有很多家人都用短信来问我们我们都很平安，很谢谢大家的关心。不过我后面这椅子倒下来。因为地震这2天我都没到教会，来的时候看他倒了，楼下也有一些东西花都倒，我稍作整理。这一个要做，楼上这边这些椅子要大一点的力气来整理，所以我没有时间，我必须要安静来准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课程的内容，我想我们用一首诗歌来进入我们的课程。我事先没有告诉，应该是慧杰哥在做 host。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这是大家很熟的歌，因为我觉得感受到说，我们读经跟这首诗歌有些关联因为我们的读经今天这一季要讲的这个课读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般的读经，我们很着重的是。特别，我把主题写的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那内在生活所讲究的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读经就是以内在生活的生命来读经。好，那跟今天我们独自来到花园中，我们来唱。刚刚我有提示了，那么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一直朝着读经的方向走。那读经里面的经，圣经就是神的道，这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现在是圣灵也印证的我们的主。那圣灵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没有事先找代唱，那我只好我来唱。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不由温柔声响我心底里， 原来是神之耶稣，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何时与他，我与他在一起，请你。跟谁咫尺中欢喜？他说话是何等美妙，正确了多既然而恭听。天上恩爱与天上好音调。在我心情清明，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所与他，我与他在一起，请你。跟谁咫尺中欢喜？当日舍监见满月明，我还已不忍去离开，主却亲自说，此去传好音。我可与你同在，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说与他，我与他在一起，请你。跟谁咫尺中欢喜？当我们在吟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把它转换到我们跟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话语，这是神跟我们的情书、生活的教导的内。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把它转换，如此过来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如何的读到说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并且亲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殷殷，更谁知始终欢心？这在描述也正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跟圣经里面的耶稣通过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所带出来的，揭开了、开启了圣经更深的情意。那真是同行谈心，又说我们属于他，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说跟圣经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如水交融，跟神之间的那个里面内在生命的感情，跟主耶稣连接起来的那个浓密的情感，这就是读经。那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说来，这一季我来谈生命的读经呢？倒不是说我已经是很有成就了，很得着了，我来教大家，因为这一个。读经的事情，可以说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每一辈子都在一点一滴的去累积我们跟 通过圣经跟神的关系，是必须要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堆叠起来，必须是不是一窍就通的。没有人这么厉害。那我会这一季会想到说来谈生命读经，是因为我经常被我们的家人问的那个说，哎呀，林牧师啊，我读经不读不来，读经没有味道啊，读经读的不知道在读什么，没有那特别的，圣灵特别的感动啊。这个读圣经有很多很多困难的地方，读不懂，很像有一些地方实在是不能够理解。那所以让我在我们跟马萨牧师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分享说，有感动这一季要讲的内容吗？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很快的就跟大家说，我的感动就是来谈一下读经啊。那读经的话，我想大家也不要以为说读经来上几个课程。几堂的课，读经的课程啊，就能够了。因为那个读经必须你有人是天天读经，天天给神一段安静默想很重要。这以后我都会讲啊。那这一些来累积你对圣经的理解。那对圣经也不是说你一窍就通了。哎呀，听我说一说。就好像会我说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最恰当的，只是将我读经的这个一点的小经历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样子。那所以大家也不要去想说上完课我就会了。我要坦白说，那不一定，因为你没有真实的去读经经历的话，你永远都是停留在看不懂、读不懂的位置啊。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准备要来读经，你要灵修，或者是你查经也可以。当你打开圣经，坐下来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先问问大家，你一坐下来要读经，你的心里的所定读经的目的在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你目标对了，就对了。但是你目标不对，也不是说你用什么方法读经是不对，读经一定是对的，只是说你定义要怎么读经，成为你这个坐下来读圣经做的目标在哪里？所以记得周牧师说：“心要正，心要对，心对了，什么一切都对了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很多的家人在说，我读经读不懂啊，读了读要读不了解，有的说读一点味道都没有，或者是读了没什么感动。那我想说，我们要厘清，你坐下来要读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作为你读经的目的，目的先定好，你再来读，神必定会从圣经里面去把你所要读的那个经文把你开起来。不一定你可以得着非常多，只要有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成为你的 可以说是你存款，小小的存款存多，存多了，存久了，自然就变大。所以，读经是要去累积经历读经的。那么，读经你定的是什么目标呢？我现在问一下，你们自己心里面说在你心里。你读经，你有定什么目标吗？我告诉大家啊，读经有很多方法。读经呢，有归纳法。归纳法就是怎么样归纳法？就是从圣经的经文去把它归纳出神里面的神，不要讲神学哦，我们讲信息。你从圣经里面去归纳一些什么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你去认识神。这种归纳法，就是对圣经的话是很看重的。那么通过圣经里面来调整我们对圣经的看法。你说这归纳法好不好？很好，没有不好的，没有不好。那但是我要讲的是比较直接的啊，这个已不够直接。另外一种的读经法就是主题式的读经。那么这个主题式的读经就是去探讨圣经的主题，你比如说复活，或者比如说十字架。或者比如说救赎，比如说罪得赦免等等这些主题，神的创造等，那你从整个圣经的整本圣经去，无论是从前文、后文、新约、旧约，你去把这个有关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个主题去找到答案。这是个主题式的读经，那么这个还有释经学的原则来读经的，也有研经啊，研经还要研经研到什么原文，还有这一个整个原文文理的文法等等这一些的研究那。这个读经的方法很多，最少有10种方法，我不能够一一的来解释。但是我给大家听了之后，心里面有一个明白了，哎，那么你的读经我要讲的是最后面的那一个了啊。如果说世界上有大家归纳出来读经的方法有10个的话，那我的算是第11个了，我不是说我们的读经，生命的读经啊，就是第11个了。那么你到底是读经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作为你读经的目标，所以不是说这些读经不好，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记得我前年还去年，这一个课程里面，竭力进入安息里面，我就有提到读经的要点啊，读经的要领，我也稍微再提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新约、旧约是神的灵透过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所写成的，既是神的灵，也就是圣言，圣言就是圣的道和神的生命。那么，通过圣灵的感动，对不同的世代、文化、情境。即对每一位信徒的不同境遇说话和显现。 这就是生命读经的要点要领啊。所以读经必须经过生命内层的经历，因着圣灵的带领和感动，针对所读的经文，在生命里的体会和觉醒，使信徒的生命在经历中被对付、修剪、安慰、医治，领受无限的大爱与主的这个关系，能够更近身、更廉洁的生命。这是生命读经的一个要领。那么，刚刚我提的很多读经的方法，这些读经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就是必须排除以研究性的钻研啊，就是研经啊，以避免享受在研经成果的满足中，这会让人很满足。如果我们以这个为读经的为目标的话，你会沉溺在这一个享受的里面。那当停留在知识层面和理性里的吸收，这种满足感会带着信徒越研经越有成就感。这就是一般的读经啊。那么这样就会限制了经文的活泼性，陷入解经的限制里啊，以经解经的方式啦。这个释经学的原则的方式啦、等等，这一些它都有一些规范。那么这些规范就让圣经没办法通过圣灵来帮我们揭示、开启，更自由的开启啊。因此，对经文的体会自然就出现公式化，而在固定的框架下的经文体会，跟无法有更新的心意，被知识的框架限制了圣灵的自由、感动和创意，圣灵也就无法随己意对信徒说话。如信徒停留在外在的，刚刚我讲的这一些的外在的字和词句里面，因此就会切断了圣灵的活泼、无限的感动和圣灵的创意的能力，而无法对当世代信徒的需要显现说话，也使圣灵无法在信徒的生命里按着不同需要、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感动做工，神的大爱就无法经过生命的成长经验，领受这爱，生命若不被活泼的圣灵感动，必然无法学习主的谦卑柔和，而对付老我的功课。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录影带啦，那些知识性的导论啊，也解经的各个不同的解经的书籍啊，这一方面的啊，这一个读经呐、是这一切所有的，我要讲的就是没有一样的读经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都有意义，只是方向对不对而已。我等一下再回头来讲我们内在生活等候选的人读经的时候所定的目标是什么。那我现在先把外面这一些稍稍做一些解释来引导，因为我今天我不会进入到直接的查经，今天明天大概我的信息会差不多，但我下个礼拜也许我就会选一些经文，几段的经文给大家。 大家回家去第二个礼拜回家去，去看啊，因为我讲完了，总是要实习，真实的去实践啊。那么第三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我就要带着大家针对我提供出来的、选出来的圣经的经文，我们来查经。那我想，要写报告。我的课，我们这个课程查经的、读经的课程完了，结束之后一定要实际去做做看，然后报告。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一辈子都离不开的事情，就是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所以你必须，我们必须要学。最起码这么多的方法当中，最起码要选一个我们能够直接对着我们生命讲话的，开启那个圣经，那个好像那个温水盖要打开，空气才会水蒸气的冒出来。我们一定要通过圣灵来帮助，让那个圣经里面的活水啊流出来，所以我们因为我不是我再重复不是上了这个课，我们就已经会读经了，懂得读经了，那必须要去不住的去累积你读经的经历跟神的实际的经历，那才有办法那。我希望说能够把你所选的呢，我会选几篇给大家。那你选的哪一篇？然后那一篇你读经读下来，你把它写报告。那我想不用写太长，300-500个字不用，差不多200字，200个字就好，这样子。比较精锐一点啊，那我要告诉大家，另外一种读经的必须要突破。如果你要生命读经，你就必须要认知一点，你原来的计划读经，你原来的顺序的读经，按着次序顺序的读经也好，或者是。你通过研经的方式，研经的方式可能你会找很多的解经书、注释本等等来看啊，这是我们以前就这样子读经，但是那个生命连接不上啊，知识性有了。但连接不上哦，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自我读经的计划。我一天要读一章，我一天要读10章，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开始学习也是要读很多，要通盘知道圣经的来龙去脉，最起码留下一些印象。某些事情发生在新约，而某些事情发生的是在旧约。很多很多基督徒所发生的圣经的事情，他都还弄不清楚。哎，这到底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那所以你通盘读经，一天读10章的那个方法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生命读经，你就要突破这一个。你要赶快结束，赶快把它读完，赶快把它结束。读个圣经最少3遍，那这样对你非常大的帮助。有的人是每天读经啊，那个时间章数读多少等等这些都会限制了我们生命读经的啊，因为我知道当时在推一天读10章的。运动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读一天读十章，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够还抽出时间啊，很辛苦的啊，一定要挤出那个时间。有的人是一边读一边摇头晃脑，那读到最后，很多人我就问他，那你今天读了十章有什么得着没有？空空如也，什么也没得着啊，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啊。但是，我不是否定一天读十章的这一种好处，它有好处，绝对的是好处的。好，那所以我们是讲回头讲过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选择的读经的目的跟目标，就是选择这个生命读经，所以生命读经是不要被个人的读经计划数量来限制了我们颇入经文深度和广度的那个立体的体会。啊，3D 的立体的体会，不是哦，所以我一直有强调说，不是计划的读经或一定量数的读经不好，若能不必为赶进度，不必为一定的读经的数量，而是单纯让圣经成为一种享受在经文里面的深刻内涵跟自我生命与主的连结，并且多花时间进入一小段或一小节，甚至只为了一句词汇的经文深深的默想，就是多花时间驻足，就是定足在这一小段经文或一句词汇里去做深度的默想。后面我会讲默想的问题的事情，让经文通过圣灵的启发，化为生命的连结，使经文不只是平面的表面字义，而是让经文立体生动的活活取代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我现在在讲的就是读经的目的、读经的目标啊。我们的在耶稣的自己啊，耶稣讲的话，他的医治、他的邀请，他要我们跟从，要我们与我们同席，用坐席同坐席，他受辱，他被鞭打，他被钉在十字架。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定读经的目标是定在这里。如果我们定的读经的目标是在研经，那么我们必须要买很多的参考书来研究。如果我们定是在归纳式，那你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从圣经你所读过的印象中。比如说是读一个主题啊，你就要从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去归纳出那个主题相关的经文啊，这些经文主要的目的也是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通过这一些主题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神的属性。所以我说这些都不是不好的。只是我们定的目标，过内在生活的人要读经的话，所定的目标是哪一个是你的目标？哪一个是你读经的重点的方向啊？那其他的这一些读经我们可以说在读经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做新的调整， 生命的调整，因为生命的读经必须你的生命要去做调整。这一些的调整啊，可以怎么讲呢？这些调整就是将我们的生命对焦，通过圣经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读经，通过圣经的经文深入到耶稣，然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跟主有通过经文产生互动，看到里程里面的生命的问题，看到里程生命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先有做调整，所以如果我们说那个没有过内在生活的人，你要告诉他用生命读经的方法来追求读经的话，他一定会比我们更辛苦，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过内在生活这一份安静等候神，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操练了那么久，那么我们对于生命的读经一定超越一般没有经验的人，比他们还要幸福，比他们还要能够深入的进入。那所以我也听了很多人跟我提到说，哎呀，圣经有很多地方那前后都不对，而且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我想我没有带来啊，我有两本书，这两本书是给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也是不清楚啊，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哎，奇怪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而且前后斗不稳，斗不上来，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让我们不清明白。那有参以前，那个网络还没这么发达现在网络发达，有很多问题，实际上你上网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一切所有的难题，看不懂的，觉得有一点奇怪的上网去查可以查得到。那因为我们是必须要买那个书，因为读书的时候所以学院里面有要求我们买圣经的新约的难题解答跟旧约的难题解答，那里面有很多难题真的是我们读了读，看了看，看不懂。那现在再回头来看那一些难题的话，可能我们会有更新的我没有回去查考那一些圣经上的难题。如果现在再回头去查考那一些困难的题，应该会有新的领受虽然一开始我们必须找答案，找别人找到的答案作为参考，现在我们可能有自己的领受，自己新的那个体会那感谢主。那刚刚我讲到说，生命读经，第一个，你读经的目的、目标一定要对准，一定要对准。那么如果没有对准，我们只是一般的看读经啊、研经啊、归纳读经啊，这一些主题式的查经啊等等，那就连接不上生命。那我们的目的是生命读经，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读经的时候，要先定这个目标出来，不要定别的目标，我们都不管了。 你别的目标你可以去，你的时间够，你可以去发展啊。那第二个就是心要对，心要正，也就是要内在生活的条件，用内在生活的条件来读经。那内在生活的条件是什么呢？内在生活的条件呢？我们好好的、仔细的去导读周牧师的书，答案都在那里。啊，无论是这个安静等候神、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经历神的洁净啊，现在导读的是认识圣灵，认识圣灵那一本书是有一些叙述很容易明白，有一些还是要多多的等候来看。周牧师这些书就是很多读经的答案。只要我们的生命对了，一个在外面做基督徒的读经，跟里面做基督徒的来读经，同样一段话，同样一段经文，外面做基督徒的跟里面做基督徒的大不相同。我们就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外面做基督徒的人，他一定想到什么？哎呀，我们要很牺牲的去传福音，结果子，让教会人口人数能够成长。一个里面做基督徒的人就知道说，那个死了，麦子死了，是我的老己生命死了。老旧造的生命死了，就是已过，都成新的，与主一同复活，有主的生命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内在生活的人跟外面的基督徒的看法这是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那我们重点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只有这两个，所以很快，像我们已经讲完了，时间还很多啊，那没关系啊，我们再讲一下说，我们的生命要调整过内在生活，那么就是读经要读得懂，我们就必须预备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生命？我们的生命有的是落在石头的，有的落在路边的，有的落在哪里？荆棘的，有的落在哪里？最后那一个落在好土里面的。所以读圣经，生命读经，必须你要调整你的生命。是落在好土的生命，你读圣经才能够真的读到生命出来。如果是落在石头的，那不会成长；落在路边的被叼走了，荆棘里面的被拦住，许多的难处拦阻了你成长了。只有落在好土的，那么。生命读经要问一下自己：主啊，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好土啊？我要来读你的话。如果我的生命不是好土，那不会成长的，不会结果子的。所以我会用到很多，这一个可能我们成根都导读过的周牧师的书。我会用很多周牧师的书来修正我们内在的生命，读经来读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特别的一点，我 想说，周牧师在经历神的洁净里面有一段第三节，这个第三节里面我想说跟我们亲爱的家人讲，如果你有书这一个经历神的洁净的第三章，不是第三节，我刚刚讲错，第三章有一段，就是说这个是上次礼拜六最后一次的生命交流会，赖牧师用这一段话来跟我们分享，我想这一段话几乎就是等于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读神的话。周牧师这一段，它有七个重点，这个七个重点就是在告诉我们生命读经。所以，只是我们要去把它经历它。如果你家里有这本书，如果没有书，上网到 JMI 里面去，我们的网站去把它下载来。这一段话正是在告诉我们，他这里说如何知道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这本书有的你要读啊，很重要这一段哈。我们在读经的时，怎样才能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呢？哦，感谢主，谢谢。像说话呢，我们可从以下七种情况中知道神是否向我们说话，并可加以肯定啊。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读到某章某节时，心中特别有所感触，那些字句好像显得特别大而突出，这一种感触往往是圣灵的感动。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都不知道圣灵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在感动我们。我本来以为说这是个感动，这自然啊。我看棒球赛，你支持的那一队打了一个全垒打，满贯的，你会激动得不得了，哇啊，好棒哦！其实，虽然你不是在读经，你是在生活中，这也是圣灵的感动。所以神的灵就是这么的，我们不能够活得沉沉睡睡的，不敏锐圣灵的感动哦。那这是一种很好的属灵操练，这样做也是给圣灵有更多机会向我们说话。这个周牧师几乎是把我心里面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啊。即便是一点轻微的感动都不要让它轻易过去，因为神现今说话的声音不是像旧约时代在西乃山有火焰、雷轰、地震，而是在我们心灵深处所能听见的圣灵微小的声音，轻微的感动或者意思 好完整。周牧师这一段话讲得很完整，我再来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盖恩夫人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盖恩夫人说好，我没有截录到盖恩夫人那一段，我这里截录下来的是，莫安德烈在他的著作里面所提到的几个点。好，那有看到了啊，盖恩夫人她怎么说？她提到 如何读经中？如何读经经历主？在如何读经中经历主？这也是刚刚周牧师那一段话哦。他说：“首先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读经。你要读经的时候，首先是带。”到主的面前来，你的心就要开始调整。我要来读经了，我不是要来归纳式的、什么式的读经，或者是赶着进度的读经，而是到主的面前读经，开始读经。一旦觉得主吸引往他里面进深。就当停下来，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但只读一点点就够了。每当感觉神吸引你往里深处去时，就当停下来了。你就不要去赶说，哦，我今天这一章没。的进度没读完不行，不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看，盖恩夫人的更深经历基督的那一本书的第16章，有关于读经中的进深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我坦白讲，我过去一直都是停留在研经，而且越研经越有成就感，哇，好享受。但是无关生命的根基的改变。林师母惹了我了，我也是爆雷。当我开始《甘夫人》这本书啊，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我看着他这一段话，我受他影响非常的深，就是这一段话，我开始。体会到怎么样子生命读经去经历耶稣，然后又06年碰到周牧师，周牧师又带着更实际的，因为跟他跟了15年，他知道说读圣经好有乐趣，读圣经能看到耶稣。这一次，我们跟同工在导读，约翰福音书，我稍微做例子给大家参考，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这一次导读很像，就是第42节，没错，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2节，哦，这一节经文有一句话，我们几个同工，北部几个比核心的同工，读到这一句话，就开始祷告，当中开始祷告，我有一位我们的姐妹同工。他祷告这句话，他看到什么地方呢？他看到说，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一句话让他很深的感动。那我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耶稣对着西门说：“你的父亲约翰，今天。”主看着我们，但他提到我爸爸的名字，好大的感动。我们那位姐妹祷告的时候，几乎是那个声音就知道她很深的感动，很深的感受。这是生命读经，所以停留在外在的。基督徒的生命来读经的话， 看不到这句话有多么深，多么的深刻。我不知道，亲爱的家人，你看到耶稣看着他。你有没有去体会你在耶稣的眼中是多重要？看着你说，这就是我们用这一段导读，又看到说他的弟兄领他去见耶稣，我们。有多少的被圣灵的感动，领人到耶稣那里去？今天我要说，周牧师最成功。别人我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我的老师周牧师，他最成功。他从不把人领到他自己，从。周牧师周世母离开我们那一段时间，让我看到这一点，周牧师最成功的地方。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被领到周牧师面前，突然像耶稣那一些门徒慌了，失去了目标了，失去了带领了，失去了帮我们扛着，帮我们。顶着的，大家都慌乱，但是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慌乱，因为他把我们都带到耶稣面前，这就是这个经文。今天我稍微用这一段话，稍稍的做一点的这也可以说是这个示范，这必须要你读经所定的目标。就是内在生活的生命的读经。第二个，自己必须要有过内在生活的经历，去体会神，并且灵要苏醒。我们一般讲灵的苏醒，跟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所讲的灵的苏醒。是不同的内容。一般传统说，你灵是沉睡的，不热心，不服侍，活动不参加，聚会有时来，有时不来，你这个灵没有是个沉睡的灵没有苏醒。但是我们以内在生活来讲。灵的苏醒，我很像有分享过一次还两次关于这一点，因为它还是很重要，所以我再重复的讲，内在生活的灵的苏醒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示范的那一段话，你很容易就让圣灵打动你的生命，触摸到你的生命，让你从简单几一句话。简单一句话说，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就是这么一句话，整个生命就降服在基督的里面。我相信我们那一位姐妹她的爸爸一定非常爱她，所以她看到耶稣。提到他的名字，虽然是在圣经里面是提这个彼得的爸爸，但是这个也正是在对我们说，看你的父亲，看着我们说你的父亲是耶稣，纪念我们的爸爸，感谢主。那刚刚看的那一段话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他说领 领他到耶稣面前来安德烈哈，这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体会到领人到基督是我们国内在生活每一个人的一辈子的目标，我们要传的福音就是让人带到，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来。刚刚我有提到说，内在生活里面所谈的苏醒的灵是这样子，那么沉睡的灵就是他不懂得生命不改变，没有改变，不晓得是要生命改变的，他一直就是停留在原来的老己的生命，虽然他也很热心啊。奉献也很肯啊，教会只要一个电话需要人马上到啊。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一些外面做的这一些，但是我们所着重里面的生命的话，你这样子，但是你的生命跟主之间的关系，没有连结的，没有被圣灵光照你那黑暗的地方。有的人服侍到最后很骄傲的，甚至于他很热心的服侍，让牧师觉得，哎呀，这好同工，他就骄傲，他就可以替牧师可以左右别人呢，甚至于可以骂人呢。这是什么？这是内在生活里面所谓的沉睡的灵，没有敏锐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苏醒的灵，我们的眼睛被主的光照明亮，全身都亮，这是我们内在生活所谓的苏醒的灵跟这个沉睡的灵。好，那我再讲一点点，这是穆安德烈，这个应该竭力进入安息那一堂课我都有用过的，但是有关读经，我今天再提出来，也许有一些新人没听过的穆安德烈在一本小册子当中，里面交通的诀要里面提到怎么样子读经。第一，要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来读。心要调整，对，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默想这些话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要存着尊敬的心向他俯伏下拜，且肃静在神面前，等他把他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我就想到我们刚刚读的，看到周牧师的那个书里面七个当中去读一读，你会回忆到说，哎，正是如此。这些前辈们，他们读经为什么那么独到？读到生命是有原因的。我接着讲，这是第一个他所提的。第二个，这本书可能不容易买，这是 可能买不到了，已经买不到了。第二个要存着十分留心的态度来读。若是你不在意的，读那些话，以为你能用属灵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精义，你就只能很肤浅的享用那些话，而不能进入他们的深处，是不是？今天第一堂课，我明天可能我要重复讲啊。这一堂课就是在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读经的观念，我们以前没有被建立的读经的观念，这几堂课就是通过这一些前人、这一些前辈来帮助我们啊。我现在读的这穆安德烈牧师的书，哦，有人泼出来啊，经历神的捷径，这是我们有的。OK，还有这本书是《交通的诀要》。这是穆安德烈牧师的书，这一本书可能买不到，因为3年前还是2年前，这是我以前我本来在那边工作的书，那个基金那个出版社工作，我去问童工，他说对不起，林哥，这本书你没有了，应该是没有，他们没有再印了。好。他这一本书就是《交通的诀要》，可能网络可以找得到，啊，试试看啊，我没找过，大家可以试试看啊。那第二个我刚刚讲完了嘛，哈，那么我讲第三个，要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来读，很有帮助啊。那他下面说，只有神的灵能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生命里成为活泼的能力。感谢主，有听到哈，这是必须要在圣灵的帮助啊！第四，要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里，决心来读。这里昼夜思想的人，这人为有福。思想神的律法的思想。哦，好。另外，这个来读，你必须将整个的心和整个的生命都置于神的话语的影响之下。这一些，这是穆安德烈牧师提出来的四个读经，跟刚刚我们从盖恩夫人那边提出来的读经的方法。再回头回到去读周牧师的那个，实在讲，周牧师不只是那一个地方而已。我看到很多地方，其实周牧师其实是的这个信息跟那个书里面的教导，其实都隐藏着怎么读经，只是你要有那个，我可能再整理一下像。看下个礼拜我能不能整理出一些周牧师的所讲过的话来看。好，感谢主。我想现在是很发达，应该都我看刚刚有看到小梅姐帮我们讲说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些书都是穆安德烈牧师是。周牧师常提到的人，盖恩夫人也是他常提到的人。 所以我们都在同这个水流的里面，我们感谢主啊，让我神的灵感动我，让我想说来讲这一个生命读经，不是说我是一个成功的，我是个教练来教你们啊，而是我把我所得着的、所得到的来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一群小群里面的这一些内在生活等候神的基督徒，能够对于读圣经能够有更深切的去体会它，去知道这一段读经的方法，让我们修正，也让读经的态度跟读经的这一个决定。定读经的目标啊！如果你今天还在赶着按着次序在赶着读你计划的原来要读的书的那个章节数量，那如果你时间是许可的，你就继续；但是如果更有另外一个时间，更重要的另一个时间能够让你好好的安静下来。像我刚刚我们在导读那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四，那我们是从前面一直导读过来啊。那我们的进度很慢，我们每一次导读都想说读2节、3节、4节、5节，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停留在那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越不过去，因为感动很深的，一直停留在那一节经文。这是一个生命读经，而那一节经文让我们跟神之间看到神多爱我们。这经文很多人读了读，一定有很多人享受不到神的爱，但是我们这一节经文，我们都体会到神不但爱我们，提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这样子的提。所以，我自己的父亲是我们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自己的父亲很早就信主，读大学的时候，他后来又到日本留学了，在那个地方住在一位教会里，牧师就带他信主，所以我们就会去被触摸到，感谢主。好，我想我分享停在这里。那我再重述一点这个课，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点配合。这个生命读经这一堂课，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以此后读经的时候，能够定下自己的读经的方向，就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这是我们的方向。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跟着周牧师所带出来的内在生活的生命，用这样的生命来读经，对我们的生命会很大的帮助。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刚刚分享的说，不是上完这一个课，我们就能够达到生命读经的那个程度，没有，必须要天天 一点一滴的去累积，累积你的读经，才能够越来越敏锐，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第四个，我刚刚提到的盖恩夫人的那一些话，再重新去找出来读。穆安德烈的话，再找出来读。我想这就是这一个礼拜的功课，还有周牧师的经历神的洁净的第三章那一段话。这一个礼拜，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家人，这三篇就是我给大家的功课行。那当然，不会考试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用考试来决定你有几分，倒是要认真的说，我们有没有比以前更有进步、体会读经的享受？你会越来越享受，而且你会发现，哎呦！神的话那么宝贵，以前什么都没有注意到。我要告诉大家，我跟你举这一则，你们很棒，大家都很棒。好，我就停在这里。我要邀请在座的有几位老师能够为我们说说话，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还需要玛莎牧师来祝福我们。啊，郭牧师在看到了，感谢主。
谢主，我们最近刚好在几个小组也都在强调，一定要好好来读圣经，而且是把孩子们从小就带他们要来读神的话。感谢主今，这个月。感动林牧师带领我们要来进入内在生活的生命读书，读圣经。他也讲到，这个是要积累来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定要强调要读圣经，从不懂读到懂。我想，我们一开始读都是不懂的，一定是不懂的。主耶稣跟带门徒跟他们讲话，他们一开始也是全都不懂的，但是圣灵来就会懂了，圣灵一来带领我们就懂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读经。我是很鼓励初信的人一定要通读几遍，整本圣经一定要通读几遍，真的最少是3遍。那不是说我们通读的时候就不需要圣灵，我们通读的时候就需要圣灵，所以我们可以读，每天我要读10章也好，7章也好，有些人说他信主一天读70章。我听过一个姐妹这样说，那她对这个对她以后对圣经的理解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信主一领受圣灵，就求圣灵说：“你在我每天不论读多少章，你都来引导我。哪怕你读10章或者是70章，你那天有一个感动就够了。”在我们读的那么多里边，你读到一处，真的那个字特别黑，你心里有一种跳动，那天你就大大的得着了，那一天就大大的得着。所以不是说我们通读就可以不需要圣灵， 这个是可以，随时我们怎么读，我们都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就是要读，也求圣灵每天都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读，每天哪怕得到一点点，或者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感动，那也没有问题，就是继续读。但是每天我们都求圣灵说。你今天来带领我，你今天来带领我，让我得到一些，让对我的生命有所触动，有所领受，有所改变。我想我就做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相信这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来重视你的话。而且是真的是存着一个 恭敬的心、迫切的心，想要遇见你、想要得着你的心来读你的话，想要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旨意来读你的话。哦，主耶稣，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来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想要得着你的生命，我们不能够不读你的话。主啊，你就来触动我们，你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里边有一个读经的被吸引，要来读经的兴趣，来读经的热情，来读经的迫切的心，而且。想要借着圣经来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长进一点点。主啊，祝福我们线上每一位家人，祝福你自己的话。谢谢主，主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不只是爱读你的书，而且是读对你的书。真的每天都让圣灵借着你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够有工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题目，谢谢你给我们这些话语，你继续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Amen，谢谢。请马萨牧师。
Oh, Jesus, we thank you. You are the Word.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道。
When we read the first verse in John's Gospel, you tell us that you are the Word.
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那道。
If we neglect the Word, we neglect you.
我们若忽略你的话语，我们就是忽略你。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us the Holy Spirit to interpret the Word to us.
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把你的话语讲解给我们。
I was reminded, Mrs. Robinson taught that it's your love letter to us.
我记得罗宾森师母这样教导我们，圣经就是你写给我们的情书。
And you have told us that you are the bread of life.
你也告诉我们，你就是生命的粮。
Our food is reading your word.
我们的食物就是读你的话语。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make us more aware of our need to eat the word.
主，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来吃你的话语。
That we will not be famished, we will not be hungry.
好，让我们不再饥饿，不再饥渴。
Because you will feed us the living word.
因为你要以你生命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Bless each one of us. Make us keenly aware of our need to eat the word.
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迫切的意识到我们多么的需要来吃你的话语。
Amen.
Ask Pastor Lin and anoint him to continue to give us this teaching.
请你祝福林牧师继续的高牧他，来继续的教导我们这个主题。
If ever in this world we have needed your word, we need it now.
主，在这个世上，我们若需要你的话语，今天此刻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刻。
It's a light to our path.
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It's our security blanket.
它是遮盖我们的保障。
And we take your blessing to each one.
我们来，我们每一位来领受你今天的祝福，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